突然间想起我去年写这本书的时候的整个的那个状态，就是有很多希望，但是你又不知道这个希望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实现，大概是那样的一个感受。我是40岁的时候辞职的，辞职之后，你如果胸口没有别一个麦的话，你说别人为什么要跟你讲他那么多的事情呢？对吧？你为什么要有那么多问题，不断的去跟别人做沟通？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种滋养。因为你自己天天看自己嘛，你看这个狗的时候，你也觉得狗怪英俊的，知道吗？就觉得哇，好好看，而且它又小型犬，但是它又非常的雄壮，
凶猛，
凶猛，然后又很乐观，就是很那个有冒险精神的一只狗。于是呢，我就有了这个狗，它的名字叫做皮卡，在我新的这本书里边，它也有出现，嗯，
对。
就是这样阴差阳错的，好像在就是 cos 丁丁的人生，就是这件事情只要尽力了就好。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拿得起这本书，就拿起这本书的时候你面无愧色，这是对创作者来说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后来我就跟大亚萍说，我说亚萍姐，你可能就要忍受一个鼻涕虫了。那期我基本上就像一个他自己觉得很好笑的，就是鼻涕虫，就是他可能也没有接受过这样的访问。结果那期我们录的相当的成功，就走的时候他就说你挺厉害的。我说什么呀？鼻炎，就是我疯了。我说谁能想到有朝一日丁丁章被邓亚萍夸厉害，竟然是因为鼻炎。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这一期的世界的异乡人，我是兔姐。今天我很高兴我们节目又迎来了一位重磅嘉宾，那么在他身上有很多标签，比如媒体人、编剧、节目主持人、畅销书作家，那么他曾经也是光线传媒青春光线总裁，已经出版的作品有《人生需要揭穿》、《世界与你无关》、《永无止境的约会》和《只在此刻的拥抱》。那么今天他带着他的新书《我不能放下的一切》来到节目当中，欢迎丁丁章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兔姐好，大家好，然后很高兴能做客这个节目啊，因为我就一直在跟编辑说，我说对于我这样一个不擅长用脸表达的人，用声音可能是我一个特别喜欢的方式，所以我说你去给我找那些好播客，我要跟那些就是很好的播客的主理人跟他们去对话，所以这是我上的第一个就是播客计划的第一个，嗯，所以特别开心能跟兔姐见面。在刚才录制之前，我就问兔姐那个就整个的状况，现在我在这个手边正好我在酒店嘛，那个有他的一个记录是兔姐88岁，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写了一个88岁在读博士，就是感觉是好高深的样子。
我这声音听上去应该不像是88岁的样子。我也特别高兴今天可以采访丁章老师。其实当时我得知我有这个机会可以跟您一起录一期播客的时候，我很高兴。不过说实话哈，在之前我没有读过您的这个书的作品，但是我有看过您主持的那个送100位女孩回家那个节目，那个节目其实还是挺出圈的。然后后面我是今年4月份复活节假期的时候，当时我们正好出去自驾游，我是在车上读了您这本新书，读完之后就觉得很喜欢。因为就是在我读之前我其实并没有抱什么具体的期待啊，但是我读完之后就觉得很喜欢，而且那个时间又刚好是春天，就和您书里面写的从春天到夏天的那个季节又有一个呼应。
对，
我当时读完这本书我就觉得这是一本让我觉得很舒适、很开怀又很有共鸣的一本书。我不知道这和你自己期待当中的读者的读后感相符合吗？
其实我从来就是不怎么期待读者的就是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因为有的时候比如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很反对打分或者是按照排名去吃什么东西喝什么东西去感受什么的人，我觉得每个人的个体体验是非常特殊的， 你没有办法用一个排名或者用一个分数来给他做一个确认。
嗯、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经常会按图索骥，就是一有什么好吃的餐厅，他就说，哎，这个分儿比较高，我就特别嗤之以鼻。当然你就是人数如果足够大的话，就是还是可信的啊，就是这个分数它有一个大、
嗯、
因为有一个公约数在那儿，所以大家会觉得比较保险。但我觉得影音啊书啊然后甚至就是很多味道就是那种东西都是非常个人的体验。所以我就在我写作的时候，我基本上我是不会对读者的期待就是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的。但是整体这个作品，比如说我不能放下的一切这本书，它整个的那个调调我是提前有一个预知的。我希望大家，因为去年写的这本书啊，不对，前年，哎，2022年忘了，我的记忆力就是这样的。反正就是去年的春天写的啊，对，去年春天2022年的春天写的。那个时候我们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就很自由或者很自然的去跟大自然做接触。所以我当时整个的感受，我说这本书应该让大家觉得有一点治愈感，或者是有一点读完之后有点温暖的东西留在自己的身边。然后结果正好也是和你读这个书的时间差不多，我到那个玉兰花开，今年春天四月份的时候，就是正好是这个季节，我突然间想起我去年写这本书的时候的整个的那个状态，就是有很多希望，但是你又不知道这个希望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实现，大概是那样的一个感受。
其实我觉得从这个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来讲，我自己是很喜欢四月份的，就是我感觉四月份它是一个充满生机的时刻、
嗯、
就是一个万物萌动，然后从景观上面来看也比较美丽，但是它又在气候上来讲又不会特别热，所以我非常喜欢四月份这个时节。
对，而且我觉得整个那个绿是比较悦目的，就是你会觉得整个就是世界给你打开了一个新的季节。就像因为人我觉得很容易沉浸在日常叙事当中就忘掉很多东西，但是呢一旦这个有一些特别明显的信号的时候，你就会记住，比如说玉兰花开了你就知道春天要来了，然后或者是这个小草又重新发芽了你就觉得春天来了。所以我也是很喜欢春夏之交这个感觉，之前我是没有这个感觉的，反而是因为有这个就是疫情这三年有很多的机会，你就是很迫切想去跟大自然做接触，所以好像毛孔打开了一样。嗯，然后到今年可以比较自由的出去的时候，我就到春天我就赶紧出去跑了一趟，就是刚从东京回来。我自己觉得旅行的那个过程是你打开毛孔跟世界见面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就为什么会说我们自己会在日常当中会往往忘掉这些事情，就是你的大脑已经变成了一种惯性，就是像自动驾驶一样，你就每天睁开眼睛在干自己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你要跳脱出来日常才能找到一些新的可能性。嗯，我自己是这样想的。所以我现在反而变得23年，我觉得我变得特别像一个孩子的状态，就是用一种新的方式在跟这个世界打交道，就更勇敢了。
嗯，
就是不再受很多的限制。嗯，
其实你刚才说生活有很多很多的惯性，每天好像就像自动驾驶一样，就让我想到其实你在书里面描写的这个丁本木，他也是一个非常需要靠惯性生活的这么一个人。
对，我其实很苦恼，因为我自己按说不应该给大家讲那么多作者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既然我们是现代作家，对吧，我们有很多方式可以跟自己的读者沟通，我就是一个每天困在自己的时钟里的人，就是我太有这个时间观念了，所以呢我每天都会把自己切分成每15分钟一个课题，就是我要干什么。所以今天我跟兔姐录这个电台，我们约的是3点半，我从刚才在跟朋友吃下午茶，吃完下午茶之后我是2:40离开的那个店，我看了一下我差不多3点钟能到酒店，然后我定了一个闹钟，我就睡了15分钟。15分钟3:15我醒了之后我就准备了一下明天我要穿的裤子， 我说一会儿录完电台之后可能要用10分钟的时间把这条裤子熨一下，然后就坐在这儿等待开机，就是这样的，这就是我的日常。所以别人都问我说你平时是有什么创作的怪癖，我说我没有，我就是法定假期休息，法定工作日工作。国内不是有倒休嘛，就是他们怎么倒休我也怎么倒休，我这本书就是在上班时间的那个状态下写的，我从来不熬夜，我也不听音乐，就是对我来讲写作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很正式的工作。因为这个我觉得这样的话会让我非常的，别人都说我自律，但是我觉得不是，是我习惯于用时间来控制这些。但我也很苦恼了，我很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无所事事，但做不到。
但是我那个听你说了这些之后，我就想到之前我看那个村上春树写的这个书当我们在跑步的时候我们在想什么那本书，它其实就是奉行一个非常严格的高度就是准确的一个时间计划，就是他每天起来都要按照严格的那个时间去写作然后跑步。他其实我觉得他的这个时间表和你的这个时间表就是某种情况上面也是蛮类似的，就是我觉得是不是你和他作为这种创作者来讲都是觉得其实写作这个事情其实不能完全依靠灵感的，它还是需要一个严格的这个日程表，然后不管写的好与不好都要去做。
是的，我自己认为我就觉得没有就是神来之笔，神来之笔当然会有了，就是但我不相信这个，大部分的内容其实都来自于就长时间的伏案工作，就是你还是要有的时候确实是什么也写不出来，我就在那儿电脑前坐着，就是你得做够这个点儿，你不做不够这个点儿呢，我觉得它是不对的，它需要用一些方法来把自己就是放在那个书桌前。就因为这样我觉得我的娱乐时间就变得非常放松，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方法，就至少对我来讲是，因为你有了边界嘛，就是我在这个上课的时候我就在上课，下课了我就可以尽情的玩，我就没有负罪感。不然的话如果这两件事交织在一起，我在这坐等灵感出现，我就会陷入一种混乱当中，也可能跟我自己就是一直奉行的原则有关系，我就特别希望能够明确，包括情感关系也是，我就很希望说知道说我们在干嘛，我们在什么样的阶段，我的就是方法可以就是我可以在我确定知道在什么阶段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做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人，我很希望这样。但是你因为太长时间会一直这样的话，你又会觉得啊好累。就是我那天在看一本心理学的著作，然后他就在说我们常常会因此而觉得其他人很蠢，就是因为你是按照时间苛刻的要求自己，所以在别人耽误你时间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我身边怎么有一些蠢货。我现在就在纠正我自己这个事儿啊，就是为什么你会这样想呢，是因为你在苛刻的要求他人的同时以三倍的方式苛刻的要求自己，所以我现在我都在跟自己说你要放轻松，别人都在尽力而为，就是你的时间是你的时间，跟别人的时间没关系。这就是我现在在做的功课。昨天我还在录节目，正好和那个女嘉宾我们去录一个就是调香，就是调香水，做一个这样的东西，然后后来给这个香水起名字，我就起了一个松下健。他说你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我说我特别希望我自己是一个很松弛的状态。就是2023年希望自己能很用心的对待这个生活，同时呢也希望自己能够学会更加的松弛。就有些时间它是需要去浪费的，而不是说永远都在就是锱铢必较的往前赶路。
对你说的这些，其实你刚才也提到了你在写的时候有点苦恼，就觉得好像你在创作小说的时候不应该把太多个人的东西带进去。所以就是其实你刚刚你在讲这些的时候，我就会经常我的意识就有点闪回到我当时在读你这本新书的时候，就是丁本木传递给我的那种印象，其实就很多方面和你刚才描述你自己的方面是吻合的。
因为我之前写过有这个女性角色女性主角的书，然后这本呢我觉得我也不能认为它是偷懒了，我只是觉得借这样一个人设，其实讲自己内心比较想讲的这样一个就是关于关系的这么一个内容，我觉得对我来讲它也是一种新的尝试。所以我写之前我需要做的心理建设就是我特别不希望读者认为这个人就是我，但是呢因为你写的这个年纪职业甚至这个原生关系都是一样的，因为写的是书里边写的内容是这个男主是一个作家嘛，然后他和他侄女突然间他侄女来到他的生活当中对他生活产生影响的这个故事，所以他难免跟我所思所想有关。后来我就觉得索性大家会这个混，不如我就直接借用一些我自己的人设放进去啊，后来也就没有办法辩驳了，就是我觉得怎么想象是读者的自由。
其实你在你的那个书的后记里面也提到了这本书并不是说是你自己完全生活的这么一个写照啦，当然肯定还是有很多虚构的成分在里面，但是就是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脑海里面就一个印象，就是感觉就是你的这个人然后就是和你的这个创作的这个人物的生活它其实是一致的你知道吗，但是呢我在后面再看你主持的送100位女孩回家的这个节目，就是看到你出现在视频画面里我又会觉得我在自己脑海里面建构的这种丁本木的这个印象好像又被你就是你在画面上的那个印象是给解构了，我就会觉得其实还是不是一样的人，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对是不一样的，就是我觉得这有点像如果一个明星然后他可能经常去上很多的综艺节目他就会消解掉就是他在观众的心里就是被建构起来的那种印象。
所以我也苦恼，我之前在写就是刚刚开始写微博就是创作的时候我其实是不想露脸的，就是我就说哎呀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人长什么样子但他又很赚钱如果能做这样的多好只有安妮宝贝好像就是达到了是不是，就是他现在改名叫庆山，
安妮宝贝后面对他也改名叫庆山了，不过他真的是确实不怎么出来示人的，
对
神秘的感觉，
但是这个时代就是你没有办法，就是你比如说后来等我写第一本书的时候就开始有什么签售会又有很多所谓的读者想跟你见面，所以那个时候你只能出来，然后这个节目本身也不是我的人生计划当中的，它就是突然之间因为我们当时在也是因为书我做了一个短片，做完了之后就好像有一个平台就觉得哎，这个节目好像还是可以做一做的，然后就进入了策划阶段，很快招到了商，当时就连那个瘦都来不及瘦就做了第一季到今天，我出差也是因为这个节目就是已经做到第六季，就对我来讲它也不是预期当中的事情，但是好像因为我自己这个个性或者是我本身跟人沟通的方法我觉得好像这变成了一个我的像长处一样的存在，所以反而就是做这个节目成了一个好像公众认知当中比较多见的就是一个我对于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收获吧，因为你肯定还是要不断的见人的，我是40岁的时候辞职的，辞职之后你如果胸口没有别一个麦的话你说别人为什么要跟你讲他那么多的事情呢，对吧，你为什么要有那么多问题不断的去跟别人做沟通，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种滋养。
你刚才说到了你一开始其实是不想露脸的，然后我看到你在微博上面的头像也是一个那个卡通的头像嘛，
对，
而且说到你的这个名字丁丁张其实是因为丁丁历险记是不是，是因为那个漫画然后你给自己取了这个名字叫丁丁张，然后其实这个《丁丁历险记》它是一个比利时的漫画家的作品，因为我现在在卢森堡嘛，然后其实我原来在法国，其实这个丁丁的这个漫画在整个的法语区它是非常风靡的，我有一个加拿大的朋友他也是在加拿大的法语区生活的，他年纪很大， 他说他当时小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看这个丁丁历险记，其中有一本叫蓝莲花，那本讲的就是中国的嘛，是中国就是在这个日本占领时期的这个故事。他当时是因为看了那本漫画，然后对中国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兴趣，然后后面就是他的这职业生涯就是和来中国是有非常大的关系。我说到这个丁丁历险记，这个丁丁他有一只狗叫咪噜，你在你的这个真实生活里面也有养狗吗？
对，就是他这个样子。而且这个事儿其实很奇怪，就是品种是一样的，都是刚毛猎户梗，是因为当时他们觉得我长得像丁丁，就是我这个摘掉眼镜、摘掉眼镜之后头发前面有一个尖儿，他们觉得哇你长得好像丁丁历险记那个样子。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像一个比利时人。哎，他画的好像不是比利时人对吧，就是是反正就是后来有一天他们，我就那个时候又在弄微博，微博又急着说，因为在推广期还没有像现在大家人手一个，就是刚刚开始落地，说你们要赶紧起个名啊，你们这媒体人都要上微博。我就说那我叫什么呢，他们说你就那我就叫丁丁张了。所以后来我们有很多同事都是这样的，就是 BBA 用这样的方法起了一个微博名，我就叫了丁丁张。结果呢就是等我生日的时候，他们就说送你一个 iPad 还是送你一只狗，你要选择一下。我从来没有养过狗，我小时候养过猫，但是我那会儿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说那就送一只狗吧。就他们就说你长得像丁丁，画家的审美应该是挺好的，他肯定给这个丁丁配过很多的狗的样子，那只有这个狗是最搭他的脸的。所以你看那个丁丁历险记的丁丁和咪噜的脸其实是有点类似的，所以他们就送了我一只刚毛猎户梗。结果呢那个狗确实跟我长得也很像，就是狗和主人长得很像。因为你自己天天看自己嘛，你看这狗的时候你也觉得狗怪英俊的，知道吗，就觉得哇好好看。而且它又小型犬，但是它又非常的雄壮
凶猛，
凶猛，然后又很乐观，就是很那个有冒险精神的一只狗。于是呢我就有了这个狗，它的名字叫做皮卡，在我新的这本书里边它也有出现。
对，
就是这样阴差阳错的，好像在就是 cos 丁丁的人生。
也就是说这个你的狗它在真实生活里面就叫皮卡，和你书里面的这个狗的名字是一样的。
是的。因为我觉得反正你也很难摘得开了，就是我当然没有把它写成自传，没有那么自恋，但是我觉得你既然是小说创作，我再给狗起个新的名字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就用它的这个状态挺好。而且从我自己内心，因为皮卡今年都已经14岁了，就对我来讲它更像是一个纪念吧，就是这个狗狗这个年纪，然后在这个年纪写作的时候留下一点印象。
我当时在读你的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在想，我那个时候并不确定你在这个真实生活当中是不是养了一个就是和皮卡一样的狗啊。但是你知道当时我看那个你的那期节目是采访李雪琴，然后你去李雪琴的家里面，她不是也养了一只狗吗？就是你当时训狗的那个样子就是和你在书里面写的你训皮卡的样子是一模一样。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确定你确实是养了一只狗。
对。就这个就是你变成了一种没有养过狗的人其实很难就是一下子熟悉狗，比如说遛狗很多人就会被狗牵着走，但是遛过狗的人他能够控制它，让它跟你就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同时那个绳子也不会特别紧。这些其实都是因为你有了这样的生活，你才有机会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的。所以我自己非常确信，就是很多的，当时我看一个创作的原则叫什么，永远背后有熊，就是他大概写了24条，他说其中有一条就是说当然这个不提倡啊，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说话要严谨，他说为了创作去派出所住一夜也值得。就有很多体验看起来好像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想象，但是其实创作者的成本就在于你要真正的去热烈的生活，你才有机会去见识到更多的各种各样的情绪，你才有机会去感受，然后或者是说这个东西就变成 在你的记忆当中留下那么一下。
嗯，
所以我现在我特别的愿意去体验。我节前去打了一个针，就是美容针，我都听到那个，当我敷完麻药之后，听到那个美容针在自己脸上扑哧扑哧扑哧，就像纳鞋底一样，就扎在脸上那个真皮层，就是那个声音。我当时脑海当中一个是觉得天呀、啊、人真可怕，另外一个我就说嗯，这个我一定要记住，因为它就是会就是很准确，就是你一定要记住这个感受，它未来能帮你去完成一次写作，就是那就是我们的成本。
嗯，也就是说有点像一个人类学家一样的去生活
去体验，包括有的时候你谈恋爱，或者是我第一本书就因为我失恋之后写的嘛，就是你没有办法排解你的痛苦，或者是你有很多的想说的话，但是你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现在的听众来讲，如果你们喜欢听播客，或者是你们比较勤于思考，或者你们觉得诶好像我最近有一些事情过不去，其实在心理学上也有一个方法，就是你要不是写日记，就是你要记录自己的情绪。就当你自己觉得非常烦躁的时候，其实拿起笔都不用是电脑，就电脑我都觉得不够直接，就拿起笔在纸上去描述你现在这个感受，把描述下来之后你给它命个名，然后把这个东西扔掉或者是存起来，对你的心理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疏解的方法。我有一段时间很烦躁的时候，我就用这样的方法，很有用，就是你慢慢的你就熟悉了，你就知道说什么事情在烦我，然后你给它命名，就是你大概知道说哦又是这件事情，你就知道应对之法了，而且你慢慢的会给自己一些找到一些答案。我自己在写这本小说的时候，我最惊喜的就在于在这之前我其实误以为我是一个情种，就我老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对爱情很放不下的人，但直到我写完我这本书128000字交稿的时候，我突然间明确知道说原来我不是一个放不下感情的人，我生命中其实有更重要的东西，只是现在其他东西都还不错，所以你就会更多的注意力在感情上面。
哦，
嗯，
那你刚才其实你也提到了你的第一本书人生需要揭穿，那这本书其实已经被搬上荧幕过了，那我很想知道，就是你在创作这本新书的时候，当时就是你在写作的时候有没有这种影视化的打算？因为我作为一个读者来讲的话，我在读的时候我觉得画面感非常强。
嗯，这是因为创作习惯的问题，我自己肯，因为你如果只卖书的话，这很，咱们很自私的讲啊，不是自私，就是我觉得按照一个你是一个职业写作者的角度来讲，我当然希望它能够影视化，就是这不是成名的问题，它可能会带来一些相关收益，因为现在你知道书卖的很少，就是即便我是一个比较畅销的作者，我也没有卖的特别多，然后大家可能在远离读书这件事情，虽然我整体来说是乐观的，我觉得你们去玩一玩其他的那些短视频什么的，你们还会回来读书，但其实整体的量是下降的，包括我们整体出版行业都是在下降的。那对于我这样一个，我又是半路出家，就是我很希望我还有持续发表作品的这样的机会，所以我希望我的书能卖得很好，同时我也希望它能够影视化带来更大的收益，这个收益一方面可能会给我一些钱，对吧，让我能够安心的写作，另外一方面可能会让这个作品它的知名度更高，那我还希望我有再创作新的这样的机会。所以我当时我其实内心想过的，就是因为男主角40多岁，然后这个女孩20多岁，正好是我们现在这两类演员特别多，就是小花和成年大叔特别多，而且我觉得这个搭起来是比较好玩的，就是两代人两种思路，两个对待感情的方式，所以就是这样一对荧幕形象的话我觉得也很鲜活。嗯，
对，我在读的时候我就觉得画面感很强，就是已经感觉就是它是那种非常适合于把它编成影视化的作品在这个屏幕上面呈现出来的。
对，我是按照一个电影的体量写的，但是因为它是小说嘛，所以个人感受就加的比较多。如果要是写电影的话，可能比如说具体的一些结构上可能会稍微做一些调整，但是小说不一样，小说 我们就是终于有机会在里边夹带一些私货，那个私货就是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对吧？或者是我们怎么梳理自己眼前的这些关系的。
嗯，那你刚才其实你也提到了这个现在书的这个出版行业的这个情况，那你现在其实你是顶着一个畅销书作家的头衔，那你这次出版新书是否也会有这种销量压力呢？
有，但也不多，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只要尽力了就好，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拿得起这本书，就拿起这本书的时候你面无愧色，这是对创作者来说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已经很大年纪了，当然我不是说我老的，不是我不是说我老的意思，我就是我已经很大年纪了，我所有的脸面啊，就是我内心所要的那个自尊感，就是我觉得这本书写的不错，那我就很好意思，就我非常好意思跟大家讲说，哎，我想给你推荐我的这本新书，它的名字叫《我不能放下的一切》，它很好看，就这是一个创作者内心特别笃定的事情，那多开心啊，你想一想。但是如果这本书让我觉得，哎呀，好像有一点写的不太对，或者有一点难受，就是不太好意思推销，那我觉得就不太对。
也就是说首先你要对自己的作品很有信心。
对，我很有信心，我觉得只要你踏下心，踏实下心来看，你能从中得到一些东西。它是一个容易读也比较有亲和力的作品，它没有那么高的门槛，或者是非要去搞得非常高深什么的。
你在书里面提到了一部电影叫和 Summer 的500天，然后这个电影我也特别喜欢，但是其实也是十几年前的一个电影了，其实也是比较老的一个电影了，而且这个电影里面其实他也有一个叔叔和侄女的这么一个人物关系，虽然说他的这个在里面其实就好像就这么一个画面，
一两场，
其实占比 对，就是非常非常少的，但是好像刚好和你的书里面就是从这个人物关系上面来讲它是有一种呼应。那我想知道这个电影算是你创作新书的灵感来源之一吗？
那个电影正好是我们当时在拉片儿，就是我们因为我在做另外一个电影的项目，我们在拉片儿就正好碰到了它。它非常像这个就是偶遇，就之前我看过但是我印象不深了，结果那天拉片儿的时候突然间看到这个，觉得暗合了很多。他那个侄女也是小大人一样在讲人和人的情感关系，是吧？就是
对，
那让我觉得很惊喜，我说哎，怎么跟我想写的那个东西很相似，于是我就把它放到了这个男主角片单里边。就是而且我觉得它暗合的点就在于，其实当我们哪怕是就是一对儿啊，两个人他们俩对待感情的这个方法可能都不一样，以及他们看待这个感情的角度造成了很多的偏差，其实都是沟通不了的，就是跟我书里边这个内容其实是一样的，就即便我们俩都在一个情感关系当中，可能我们对待这个情感关系的态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经常会好奇，就是我们是一对儿，但是我们真的确认这件事情吗？我们是这样的吗？或者是我们是那样的吗？就是两个人有没有这样沟通过？它有一个就是一个正面和背面的关系感觉。
对，当时我在看这个《我不能放下的一切》这本书的时候，当时在看丁本木跟楚楚之间的这种关系，我就会觉得这两个人为什么不去主动的去捅破一些东西呢？好像就是在他们两个人之间是有很多没有说清楚的事情，但两个人好像都非常有默契的去不去谈论那些事情。
对，可能两个人都无法承受吧，就是最后发现你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结果，其实是一种选择。我们现在很多人的人生其实都是这样的，你没有把它想得特别透彻，但它就是这样发生了，就是好像很自然。所以我很喜欢追根究底，就是多问几个问题，包括跟自己沟通的时候多问自己几个问题，可能会有助于你思考此刻我在面临什么样的状况。
但是你说的这个多问问题，是不是说还是问向自己，而不是说问向别人？
是的，多问自己，甚至通过书写的方式找到答案。嗯，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方法，推荐给大家。
嗯，这本书里面写到这个，人在大都市里面的这种无疾而终的感情啊，然后也写到了北漂，是吧？
嗯。
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在你这个新书里面，就是其实你是提到了两种不同的这个北漂，就是一是你自己作为一个北漂。
嗯，
然后再加上你的侄女儿来到北京之后，她又是一个年轻一代的北漂。
嗯，
我就很想了解，就是其实对于你来说，你已经取得了某种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了，那你还会觉得北漂是你身上的标签之一吗？
我其实觉得这个事儿你没有办法呀，它就是一个，你是一个外来者嘛，对吧？就是，它肯定还会在你的身上。但是并不重要，就是英雄不问出处嘛，就是你自己现在真正在这个城市当中生活，没有人在追究你从哪里来，就是你就反正你跟这个地方好像就已经贴合在一起了。它比较正常。而且你身边也有很多，比如说土著啊，或者是说也有很多来这儿奋斗的，我们这一代人在这儿安家落户的人很多，所以就变得没有那么突出，或者说这个事情变成了一个像移民身份一样的，没有那么明显。
对。
但是对于现在小孩来讲，我觉得他们自己已经淡化了这个概念，他们真的就变成了一种选择，因为在老家待着或者是出来北漂，他再也不像是我们之前带有一点英雄主义，或者是带有一点理想主义，你去了另外一个城市谋生活，就是有一点文艺色彩。但是他们现在，我自己看我侄女他们这一代的选择，更像是我就选择来这个城市，他们会因为喜欢去做这件事情。
你就觉得就是也许现在年轻人选择去北京生活，就是其实并没有在他们身上并没有一些类似于很宏大的东西促使他们做出这个选择。
对，我自己的观察啊，就是我觉得年轻人现在他们在哪里生活都可以，因为网络更加便捷嘛，或者是说跟我们那个时候看待北京，把北京置于就是额头之上，他们可能更平视一些。
丁章老师，您是河北人？
对。
那您在北京已经生活了多长时间了？
在北京20年。
也就是说人生的一
半
都是在北京生活。
对。
那真的是很长了。
很长了。
那
天去录那个一个回到这个上班，就是刚刚来到北京上班的那个公司，那个地方就是已经全都改变了，包括第一次来北京住的那个楼下那个早点摊不见了，但是那个川菜馆还在，就是还挺有感触的，就是哎呀，原来人生就这样过去了好长时间。会有一点感慨。
我觉得其实北漂这个词它被很多的文学作品啊影视作品啊都表达过探讨过。然后其实我自己是从来没有一个作为北漂的经历的。但我在很小的时候，因为我也是就是那种18线小城市，不是，我是那种在小城市这个成长起来的人。然后在我很小的时候，其实我对北京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向往的。我在小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我大学我要去北京上学啊。然后我记得我在幼儿园的时候，当时我爸出差然后带我去的北京，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去北京，可把我给牛坏了。我从北京回来之后，我就一直在跟我幼儿园的同学说我去北京了，北京有什么怎么怎么样。就觉得对于当时的我来讲就是见了很大的世面嘛。但是后面反正阴差阳错就一直也没有机会在北京长期生活。其实 我觉得我没有一个在像国内的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长期生活的经历，反倒是我因为求学呀、生活的原因，我是在伦敦、在巴黎然后长期生活过、
啊
就是、
那你轮漂和八漂不也挺好吗？这多少人会向往的，就是会觉得哎呀，一个人走在巴黎的街头或者走在伦敦的街头，那是另外一种景致和另外一种心态啊、很多人我觉得也会有这样的向往。
嗯，我觉得其实就是人总是会向往自己没有拥有的一些东西嘛。
是的。
嗯，我觉得我是没有做过北漂，所以也许不能完全去 get 到北漂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但是我觉得其实作为这种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异乡人，他中间很多的感受也是相似的。
是的，我觉得异乡人慢慢的你也会在，只要你在一个城市待的足够长时间，你也会跟这个城市产生一些迁徙，或者是慢慢变成了这个城市就成了你的一个故乡，你故乡反而成了一个其他的东西，就是变得比较遥远甚至是比较陌生。你现在让我回河北，我到石家庄我没有特别熟悉的感觉，因为这几年变化太大了。
嗯，
就是整个的城市的风貌，然后包括正在流行的东西你都不是熟悉，你在那儿反而也是一个就是异乡人、
嗯、
那反而你在自己这个城市，我觉得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点，就哪天你说你自己所在的这个城市，你说回去的时候，你说我回巴黎了，我回卢森堡了，或者我回北京了，那这个时候就说明你的归属感已经变了，就你不用执念于你还有个故乡了，那这个就是你现在的故乡了。
嗯，但我觉得就是我始终是一种夹在中间的这个状态，就是我感觉我既好像没有办法完全适应那种回到所谓家乡的生活，好像也没有机会就是真正的就是一直在家乡生活不离开。
嗯，
然后又觉得我现在生活的这个地方呢，它又不能算是我真正意义上的就是家乡，所以就是永远是一种夹在中间的生活、
嗯、
不过你刚才说的
买个房吧顾姐买个房在这个城市拥有一把钥匙，让你就是特别踏实的知道说啊、哦，我在这儿。
嗯，那你刚才说到的你对这个新书的销量压力不是特别大，然后再加上你看你刚才说买个房吧，你在北京已经有了这个钥匙，那你现在这是不是一种已经实现了某种财富自由之后的从容呢？
不是，我其实你说我真的不是有钱的。那天我上那个节目，我后悔死了。我说我不焦虑，是因为我现在还有钱。结果底下就有人说：“哎呀，就是也想骂你。”我自己我说这个有钱真的不是大家想象中那种什么你坐拥多少个就是什么。上千万这种，真的不是，我就是小富则安的一个河北人。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不乱花你就财富自由，不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你永远都是自由的。因为我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很爱买奢侈品，对品牌就是在品牌店门口流连，很喜欢他们的限量款、
嗯、
我就很快就过了那个期，我现在就变成了一个我只爱那些就是很厚实的布料，然后甚至有一点就是户外的有点机能的那种可以亲近自然的可以穿很久的款式，我就已经回到了这样的只为自己喜欢的东西买单，然后它就没有那么贵了嘛，对吧？我自己甚至经常会后悔，我说之前在奢侈品店待的时间太久了，但人要经过拥有这个阶段你才会对它免疫，或者你真的就是觉得不过如此，你就见过世面了。我觉得人是要给自己这样的机会的，就是我喜欢买的东西我可能心心念念想买，我就是那你就把它解决掉，把这个草给它拔了、
嗯、
你就踏实了。我现在就到了一种很踏实的状态、嗯、我所说的有钱真的不是说我想干啥干啥，我那种自由为所欲为真不是，我就是说我在我自己此刻的这个状态之下，我可以让自己有一个相对安稳的生活，
嗯，
就是这个是我这么多年奋斗而来的。你说真的有钱吗？不算有钱，有钱人太多了，但是我自己过着我自己认为比较平常的日子，我觉得这个很好。
嗯，
就这种踏实感让我觉得就是老天待我不薄。嗯，
我特别同意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你要就是要经过这个阶段，你才能对这些东西免疫。就是
对。
好像我觉得我其实也是，就是我当然可能还没有经过这个阶段，但是我就会觉得，当我很想要一个东西的时候，哪怕我去找一个平替，还是没有用的。你还是
没有用。
得去真真正正的去拥有它，你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感觉，你才能告诉自己，哦，那我以后是不是还要对这个东西，还是要抱有这么大的热情跟向往？
对，
就是你等
一
这
定
些。
要买你最想买的东西，千万不要买平替。买平替，你只会先买一个平替，再买一个你想要的东西，多花一个平替的钱，
对。
然后你的感受是复杂的，并且我觉得人啊，我自己之前总结过，我现在都不爱总结这件事了，但我还是希望能这个通过兔姐跟大家去传播这个信息，就是什么呢？人一定要让生活，就是你一定要觉得自己亏待了生活，就是要花一些钱，就是让你觉得哇，我必须得好好工作了，不然我都不好意思面对我的生活了。就这样，你才能更加努力，不要每天都觉得生活亏待了你。就是哎呀，我好努力啊，我好痛苦啊，我什么也没有，我在这儿除了上班，好像什么也没有干。这些东西其实是你可以选的，就是你可以用自己的劳动去换一个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一点错都没有。人真的要款待自己的。我那天看那个心理学的书，就是说，痛是没有办法选择的。别人打你一拳，你很疼，这个是没有办法选择的。你的脚踢到了桌角，那就是很疼，对吧？这没有办法选择，痛苦是可以选择的。你让自己如果浸泡在一种痛苦当中，一定是你自己选择的。你是边痛苦边嗨，或者是那个东西，咱就不能就是细说了。但是你自己一定要知道说，你可以选择的，你可以转身走的，你可以有这个选择的权利的。所以一定要给自己这个，把这个主动权拿在自己的手中，你的痛苦就会减少。
好，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个说的特别好，哎，而且我发现，其实你在我们录节目的时候提到了很多次，就比方说，就是好像你要把你的情绪写下来啊，然后说你会去看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啊，也就是说，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会很注意去用心理学方面的一些东西去排解你自己的情绪吗？你很认可这方面的就是一些理论或者是疗愈的方法吗？
我是觉得很多时候人是没有办法自己解决问题的，你就得求助于一些专业的东西。我明天上午的唯一的工作就是我要面试，我报了一个心理学的课程，然后这个心理学还要面试。我明天上午11点到12点就是这个行程当中，就是要有一个心理学的面试。这些东西其实能未来解决很多问题，比如说，你自己可能并不了解自己，但通过专业的一些东西，你可能让自己更清楚。然后未来你生老病死，对吧？我们的人生不可能一直都这样下去的，会越来越有很多的命题出现。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借助一些专业的知识丰富一下自己是好的。就是，我就至少不会让自己陷入到困惑或者是无序当中。所以这个课程我一定要学掉它。
它是一个多长时间的课程？
2年，
2年哦。
2年的课程，有线上有线下，同时还要接电话，就是呵呵还要去接一些，
就是
就
真的
是，
像是一个心理咨询师一样的那种实践的经验，是吧？
对，对，是的，我倒不是未来要非要成为一个心理咨询师，而是我觉得对于创作者来讲，或者是作为一个正常的人类哈，就是。我希望多积一点分，就是能让我自己对生而为人这件事情能有更多的了解。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感？我们为什么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愤怒？我们为什么会产生一种就是挫败的这个感觉？这些东西我觉得是，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人类需要去知道它发生了，但是也知道它为什么发生。我觉得我有兴趣。而且学习这件事情，就是你对哪块有兴趣，我觉得不晚的，任何时候你开始都没有错。有的人不是很老才开始弹钢琴嘛，对吧？ 那按照那个原来的那些说法，说你的手都硬了，没有办法弹了。我觉得不会的，你就先干起来再说呗。
嗯，
干，我也没有非得说我必须要学成一个多厉害的心理学家。那也许我学了一半，我觉得好烦人啊，我不学了也没事啊。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喜欢一个东西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这一点我也非常赞同。我导师、他从前就有一个博士生，年龄比他还要大、他是70多岁的时候用了8年的时间把博士读完，然后他还有特别严重的这个眼睛的这个毛病，就是看东西看不清楚，但是他用很惊人的这个毅力把这个博士学位完成了。我就觉得我听了这个事情我就觉得非常受鼓舞。
对啊，不是朝闻道，朝闻道夕可死也，对吧？然后那天我看那个蔡高奶奶，她不是一个画画的，就画那种非常好看的绘本的一个老太太，然后她上131，她就拿自己的日记本，那个日记本上就是各种各样他每天画的写日记，然后就有很多弹幕上说，哎呀，我也想像那个高奶奶这样，蔡高奶奶这样，就是去写日记。然后有一个人回复就说，你其实现在也不晚，高奶奶是80岁才开始画这些的，她有很多本了，已经有非常非常多本了。
嗯， 嗯，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 你想去参加一个心理学的课程啊，这让我刚好想到了我最近看的一个特别火的美剧叫 Beef 怒呛人生。那么 他在那个里面其实有一个特别出圈的台词，就是说西方疗法可能对东方人的脑袋是没有用的，我们可能会更相信算命一些。然后我又刚好想到了其实在你的书里面也有一个算命的桥段，我当时读的时候爆笑。
对，
就是那个，当然这个我就不剧透了哈，希望大家去买书看一下这个桥段是什么样的。但是我很想
知道，对，我觉得你买了书，至少你能看到这个桥段，因为这个桥段是第一页，就是没有第一页的第一个场景。你接着说。
当时我看到这个桥段，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我就很想知道这个算命桥段它反映了你自己的真实态度吗？是你自己对算命的一个真实的态度吗？就说
我开塔罗我还是挺愿意的，尤其你酒后开塔罗那真的太准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酒后的特别准。然后真正的算命我其实还是挺敬畏的，我害怕，我就觉得不敢轻易把自己的生辰八字示人，就娱乐一下我觉得没有问题、
哦、
就是大型算命我就不敢的、因为这里边确实有太多的就是玄学嘛，你没有办法解释的。我又害怕算得好呢，我又怕我自己偷懒不努力，算得不好呢，我又害怕我自己觉得要躺平。所以我大型的算命不敢算，就是小型的这种我觉得可以，就是看看运势啊，或者是搞一搞这个恋爱运的这勘测呀，我觉得是好玩的。
那我很想知道，就是人到中年，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状态发生了变化，其实我们家人的状态也发生变化，就是你的生活可能就是不是只有你自己，你要考虑的事情很多。
嗯，
其实就像你在书里面写到的，年纪大了，父母的年纪也大，然后他们的健康状况也会发生一些恶化。那你在书里面其实也写到了你和这个丁本木和哥哥怎么去协调照顾父母的这个责任跟义务嘛？就我也很想知道，就人到中年，就是你对命运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觉得还是正常生活吧，就是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悬在头上的东西，或者是说觉得一切都是确定的。那你说我明天上这个心理课程，它是什么时候决定的呢？是我生来就决定的吗？还是我临时的决定就能改变的呢？我觉得不知道。所以就是每天活在此刻我觉得更重要。我有一本书叫《只在此刻的拥抱》，我写它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但是我直到2023年今年我才突然间明确知道说只在此刻的拥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要活在当下。这个不是说让我们去吃喝玩乐，去挥霍时间或者挥霍自己的青春， 而是你自己要珍惜每一个你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现在在录播客，我在很认真的跟你对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刚才我在跟好朋友吃这个下午茶，他觉得哇，这个店里的蛋糕太难吃，我们要点一个隔壁的蛋糕，那个蛋糕是什么零卡路里的，上面有荔枝。对，然后就很作的把那个点进来，然后吃，就每一口，你又知道人到中年嘛，每一口卡路里你都要还的，就是，所以，但是又觉得管他呢，还就还，现在先吃了再说。然后我自己又在，就是一会儿录完音，我就是除了熨裤子之外，我安排了，晚上去看那个《银河护卫队三》
啊，
这些都是快乐的当下。我就不去想明天会发生什么，就是明天发生的事情我们再去解决。因为我最近真的是心理学研究太多了，就是我们脑海当中有大量的弹幕是跟过去和未来有关的，有一些是对过去的总结、悔恨、痛苦、曾经的失望，就是这些东西都是过去的事情。然后有一些弹幕是关于未来的恐惧，哎呀，我明天那个心理学的这个面试是什么样子的，哎呀，我明天我那个朋友会不会跟我分手，就是你有脑海当中有一些担忧，但这些事情其实他们有的已经发生过了，有一些完全没有发生。那但是这些弹幕就像自动驾驶一样在我们脑海当中穿梭，所以我们要有能力关掉他们，就是你关掉它之后呢，你就回到了此刻，回到了刚才说的当下，你在当下在干什么，你这个时候你的感觉就会更加的敏锐，你更享受你此刻的这个事情，剩下的事情我就交给你未来。你比如说突然之间你走着走着路，突然间看到了一只猫冲过来，你跳开这一下其实它是没有预期的，对吧？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那生活不就是这样吗？突然间跳下来一只猫，就是这样的。
嗯，
那你要珍惜的就是你现在正在没有猫跳过来的时候，你要去感受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人就相对来说轻松很多。
嗯，我觉得其实你描述的你现在的这个状态和你刚才谈到就是你在消费这方面的这个认识，它其实都是一种在你经历了很多之后然后生成的现在的这个让你比较舒服的一个自在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都是要有过那么一段挣扎的经历之后才可以形成一种让你现在感觉比较自洽的状态。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我觉得未来就是随便来，因为我们如果把每一个此刻都过好了的话，那你很好了，未来不愁的，不用发愁的。
嗯
嗯，
像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的丁章老师有很多角色啊，除了这个畅销书作家的这个身份，你还是做过编剧，然后也是媒体人，也主持这个送一百位女孩回家这个节目。其实我看了好几集这个节目啊，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你采访李雪琴那期。
嗯，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时我在看你采访李雪琴的时候，因为我看过这本书，我再去看你的那个节目，我就会觉得其实你跟李雪琴之间就形成了一种那种叔侄的感觉，你知道吗？因为你那个对，因为可能你们，我觉得你们的这个年龄差异可能也大概是有
差不多
跟侄女的那感觉，是不是？对
对。
然后我记得当时你在节目里面又问他一个问题嘛，你会觉得说他作为一个北大毕业的高材生，那么现在去做一个拍这个短视频的网红，是不是有点浪费了他的才华的感觉？我当时立马我就想到，其实你在你的新书里面也是说，丁本木看到一个学编导的侄女跑到北京来，结果是在一个宠物店里面打杂，你当时就很气愤嘛，你就会觉得好像他在浪费他的才华。
嗯，
我不知道当时其实你在采访李雪琴的时候，你会不会有这种同样的感觉？你有没有带入一种叔叔跟侄女的感觉？
我倒是有带入叔叔和侄女的感觉，但是那个问题应该是我代表更多的人问的，我内心并不这么想。你知道我从来没有，我真的是一个太不拘一格的人了，我特别喜欢和各种各样的人交朋友，就是我不会觉得说你是北大的就会怎样，或者你是清华的， 我会觉得你更厉害。我更多的感受其实都还是他跟我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们的那个信号有没有对上，就这样的感觉。所以我书里边那个我对侄女的那种训斥，觉得你自己好好的大学生为啥去做一个宠物店的店员，就是那种东西也是我为了就是创造戏剧的冲突。我自己没有任何的这种就是偏见，反而是现在很多人他们去做这样具体的工作，他很快乐，他不用再每天给你交报表。你说我作为一个洗狗的，我给狗洗完了，今天洗完就洗完了，这狗明天再说，是吧？没有说要交一个报表说今天洗了多少只狗，这个就没有意义。他那种如果是他很当下的工作，他给这个狗剃了一个好看的发型，这不也很好吗？为什么我们要去说就是感觉好像这个更低一点，那个更高级一点？我觉得没有这个偏差的。我自己内心其实是非常就是自由的，
嗯，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什么能让你感到有乐趣你就去干它。当然你要养活自己啊，就是这个我觉得是我的一个基础的，就基础的判断，剩下的那些我觉得都是按照自己个人兴趣来。嗯，北大的当网红我觉得挺好，
他更有话题度是不是？而且他也更有头脑。
对啊，他可能会让短视频更好看一些。
没有，其实我看了很多李雪琴的节目，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包括他那一年上这个脱口秀大会，觉得他就是、
嗯、
他其实是利用了大众对于他的这种想象，然后等于是精准的去还击了这种想象，就是又利用了这个既定的规则，然后拿到了一个很好的名次，收获了很大的这个曝光率跟知名度。就他没有去就上来就有一种抵抗的姿态，他就说、哦、大家就说我是这样，那我就是这样。但是他其实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最大化了自己的这种怎么讲，我觉得他其实得到了应该得到的东西。
是的，而且我觉得大家其实所有的听众，我当然现在说起来感觉有一点像就是推广自己的想法，我是觉得我们很多时候都被自己的那个执念，不是执念，就自己固有的这个观念给控制住了，就是像有一根绳子或者手铐把自己铐住了一样，就是其实你有很多的能量的，但是你没有去尝试，没有去挣脱，你就一直都会困在原地。其实有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去尝试的，
嗯，
就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就赶紧去执行它，什么事情立刻执行，我觉得是很好的。也许你就此你就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呢，对吧？就是也许你就对这件事情再也没有兴趣了呢，那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
嗯，我看了一些就是视频节目下面的评论啊，然后发现有人就是说你在采访的时候会喜欢问你快乐吗这种问题，然后有的人就会觉得这个问题很矫情。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你会突然向嘉宾抛出这么一个问题，当时你是在期待某种戏剧性的冲突吗？
不是，我就是真的想这么问，我生活当中也会经常这样问，就是我甚至会在微信里边问，就说你最近开心吗？我觉得很少有人被这样问及，如果有人这样问我问题，我会很认真的回答他，我反而不觉得这是矫情，如果这是矫情的话，我希望这样的矫情特别多。我认为现在人就太多的人太粗糙了，太沉溺于其他人的世界了，太沉溺于喧闹的短视频或者是那种很跟你完全没关系的事情，反而对自己身边的人对自己本人都没有更大的兴趣，他们的兴趣都被这些东西掠夺了，就是我觉得是非常可怜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在无知当中，就是无所察觉当中损失掉了你非常重要的体验，你把自己的所有的体验都交还给了一个手机，这其实是挺可怕的一个事情。所以当我问嘉宾你快乐吗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一点都不觉得羞耻，我甚至觉得我太厉害了，因为它是一个对人真实的尊重。我曾经在上海采访一个 京剧演员，我就问了这个问题。前面很多问题他都回答非常正常，但车型当中我问了他这个问题之后他就哭了，他说你知道吗，没有人关心我快乐不快乐。
嗯，
我觉得这是一种有力量的问题。
嗯，
我希望生活当中有大量的矫情的时刻，就是被他们评价为带引号的矫情的时刻。中国人活得太急了，太快速了，太他人了，自我的东西很少。
对，
就是太着急于呈现结果了，忘掉了非常多在路上的风景，细节当中的味道，我觉得这不好。嗯，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经常问问自己，你快乐吗？问问身边的人，你快乐吗？
嗯，
这个挺重要的。嗯，
我觉得如果我被问到这个问题，我就会愣住。
嗯，
就是他好像是突然间是给你那种高度城市化的生活当中好像灵魂一击的感觉，就是你在每天重复的这个生活当中，你可能就没有认真的去想过这个问题，或者是说你甚至会觉得我为什么要想这个问题，这和我当下的生活也没有，就是我即便想它可能也没有太大的意义，我还是要去处理我眼前的这些事情。但是我觉得偶尔如果有人真的会去问你这个问题，让你把自己从当下的这种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抽离出来去想一想的话，我觉得其实是一个特别的体验。
对啊，快乐和痛苦一样都是可以选的。嗯，你换一个视角你可能就相对来说快乐一些。
嗯，我之前我还看了就是你和周奇墨一起做的那一期视频节目。
啊，
然后其实你在那期节目里面就等于是你的角色对调过来了，你就是从一个访问者变成了一个被访者嘛。
嗯，
然后我印象很深的是你在那期节目里面其实你谈到作为一个主持人好像你采用的是一种退后一步的姿态。
嗯，
然后我当时看到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非常有共鸣，因为我在一开始我做播客的时候我和别人聊过，其实我当时也有同样的想法，我就觉得我作为一个采访别人的人，我要采取一种退后一步的姿态，我要让我的嘉宾多去表达，而不是说我去表达很多我想表达的东西，去冲淡了让嘉宾表达的这个机会。但是后面其实我也反复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在这个播客节目放出来之后，就有的这个听众会在下面留言说，就觉得这个主持人话也太少了吧，
对，
就感觉好像有
不存在了是吧？
对，就感觉好像因为你说的少，他就会有一种你不够认真的判断，他就觉得其实你应该多跟这个。
嗯，
就是这个嘉宾去交流，而不是说让嘉宾多说。后面我就在想去怎么去平衡这个关系。
嗯，
其实我觉得我还是会采用一种退后一步的姿态，就是我不会把自己当成这整个访问当中的主角，我还是会希望我的嘉宾多说一些，但是可能就是我也自己也是要去适当的去多表达一些，可能在听感上来讲会更好一点。
我觉得不光是听感上的问题，可能会你会激发，就是你会激发出新的火花出来，你要多讲。
嗯，
我当时说后退一步是因为我有一种恐惧感，就是你把自己暴露在大众面前，任人评说，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做好那样的心理调试，但到这一季的时候我就反而更放松了，我希望能多展现我自己，因为这样的话对我来说才公平。
嗯，
如果我只是背了骂名，或者是我被别人评价了但又不是准确的我觉得那有点亏。
嗯，
所以我现在当我很自然或者是我非常放松的去面对嘉宾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玩，我变得也更真实了，然后嘉宾的那个状态他也被激发了出来。就是我记得上一次来上海录邓亚萍，我那天就是我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就我鼻炎犯了，我的鼻炎犯了之后就是会不断打喷嚏流鼻涕。
嗯，
你想想对于一个节目访问者来讲这是一件多么恐怖和煞风景的事情。你这个鼻涕就真的像洪水一样止也止不住，我手里永远都要有一个纸巾，因为我说的时候的话我的鼻涕就真的是就流下来了，就像眼泪一样滴落。 然后后来我就跟大亚萍说，我说亚萍姐，你可能就要忍受一个鼻涕虫了。那期我基本上就像一个他自己觉得很好笑的，就是鼻涕虫，就是他可能也没有接受过这样的访问。结果那期我们录的相当的成功，就走的时候他就说你挺厉害的。我说什么呀？鼻炎，就是我疯了。我说谁能想到有朝一日丁丁章被邓亚萍夸厉害，竟然是因为鼻炎，就是。但是他自己也在这个节目当中有非常多真实的呈现，我们俩就像玩起来了，就是你越真实，对方给到你的那个回报，或者是回应就也真实。所以我就突然间好像找到了那种，到第六季我才找到了一种真实的放松的感觉。而且你没有办法去一直要求别人都说你好，你很难做到。周杰伦都有黑粉，对吧？那我凭什么就要求所有人都喜欢我呢？而且我不要去争取了，我不喜欢去争取，我不要再当一个讨好型的人了，就是我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对，我很赞同你刚才说的。而且我觉得其实你一开始说到那一点也是我曾经为什么好像
害怕的
会少一点，对，会害怕，就是我也不是很确定我说的这个东西别人会怎么评价它，那我可能就会觉得那我就自己少说一点，让嘉宾多表达一点，我把我自己放在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但这其实也像你刚才讲到的，其实也还是不够真诚嘛，就是你还是包袱太多，想的太多，
是的，
没有办法去就是激发一个更好的谈话。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做播客一定要留那些毛边的东西，我们不要把它修剪的特别整齐，像那种绿化带的树，它本来挺好看的，非要给它弄成平头，就是你让它大致是一个形儿，是吧？它有自己滋出来的那些挺好的，就为一定要把它剪成一个很丑陋的平头，没有必要。
那你自己会去看你节目的评论和你的这个书评吗？
不看。
为什么呢？
没必要，
不想受那些影响，是不是？因为觉得也没有什么帮助。
我的帮助并不大，可能他们在评论的时候他们帮助了自己，就是他们会有一种抒发，对吧？就是会有一种我对这个人有意见，我觉得他不够好，就是他为什么能来这儿访问，对吧？他有很多的疑惑，对他们的情绪有帮助，但对我来说没有帮助。如果我们在座谈，是吧，我们在参加这个讲话的这种座谈会，那你给我提意见，我们有这种交流，我觉得是值得的，花时间的。剩下的那些我花不了时间，我不如去干点快乐的事情。
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不给别人影响自己心情的机会。
是，这个故事我在那个节目当中讲过，可以在我们这个播客上再讲一次。就是我有一天看到了一个公众号写的某某某是一个很大的明星，什么做亲子鉴定，就是像那种就是那种小报上的那种新闻，我其实特别想点开的，但是我做了一件事儿，我就点到了那个取消关注。因为我知道这个事儿它如果持续存在我的就是关注列表当中，它会一直吸引我的眼球，它今天能有这样的标题，明天会有另外的标题，它不是新闻了，它是一种带有这个色情或者是带有一点这个激发人性之恶的那种诱惑力。那我没有办法，对，就是我知道我自己会对这个事情感兴趣，但是我选择取消关注是因为我有转身就走的能力。我没有必要把自己置身到一个可能并不负责的内容当中。就我们永远都要记得自己有这个转身就走的能力的。
我觉得也是现在整个信息以及媒体的这个生态给人的干扰，这种噪音太多了。
是的，是的。
我觉得今天我们聊的这些其实好像怎么讲，又把我脑海里面对于丁本木的那个印象好像又更鲜活了一些， 因为在，
是吗？
对，因为我在读你这本书的时候，我就经常会被一些那个特别搞笑的那个地方，就是都逗得哈哈大笑。然后今天我在跟你聊天的时候，发现你确实也是一个蛮犀利的人。我感觉我们聊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说了好几个金句了，
是吗？我希望我们能。我倒不是说每次录的东西必须要有金句，要让大家学点什么，大家需要学的东西好像太多了。对，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很放松的去找到自己，多关注自己，少关注就是他人。哎，也不能这样讲，就是，但是我觉得多关注自己的所有的一切都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你作为一个作家怎么讲，其实你始终是需要去平衡的，因为你作为一个创作者，你需要观察这些东西，你需要有一个很敏锐的观察力帮助你去体验，去记住，从而去给你的创作提供养分。但是同时你自己作为个人，你要适当的抽离出来，不让这些东西过多的影响你。
对，就不要被太多的东西干扰。也不要被很多的条条框框所限制。
好，今天非常高兴跟丁丁张老师聊了这么多。然后呢，希望大家在我们这期播客节目下面的评论区留言，也可以聊聊什么对你来讲才是不能放下的呢，或者可以聊聊如果你已经是丁丁张老师的粉丝，也可以聊聊你作为一个粉丝，你对这个书的感觉。
对，
欢迎你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然后我们会送出由丁丁张老师亲笔签名的新书《我不能放下的一切》，同时也希望大家去买这本书回去看啊。
对对，那你就是希望大家能快乐的生活吧，就是有人可以读书也可以不读书，人可以学习也可以不学习，你有转身就走的能力，就是开心的生活很重要。我是丁丁张，特别开心跟兔姐聊这么多，就是我就在卢森堡有亲戚了。
好，没问题，一定一定。好的，
好吧，
好，谢谢丁丁张老师。来，我们这个希望丁丁张老师的这个新书《我不能放下的一切》大卖。
好的，然后你如果其他的时候需要我，我也可以来啊。其他的话题，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
好
的，
你要勇敢的讲话，多展现你自己，就把你这个凶狠毒辣的那一面展现出来。
你在今天跟我聊完天之后，发现我还有凶狠毒辣的一面。
对，
好。
如果他没有，我们就激发他，就是。
对，但是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啊，就是还是不要包袱太多，太重。还是其实作为两个交流者，就是真诚是非常重要的。
对，
嗯，
碰撞碰巧。
对，好的，
碰瓷儿。
好
吧，那就这样，大家再见，兔姐再见，
再
见，拜
拜，拜拜。
好的，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丁丁张亲笔签名的新书《我不能放下的一切》，那么参与的方式也很简单，在小宇宙订阅世界的异乡人这个播客节目，然后呢在我们这一集节目的评论区留言，你可以聊聊你对丁丁张作品的感受，或者分享一下什么对你来说是不能放下的一切呢。我们会结合评论内容跟点赞数选出五位听友送出亲签本。感谢您的收听，你可以在小宇宙、汽水、苹果 Podcast、 Spotify 或者是 Pocket Casts 来订阅收听我们的节目。世界的异乡人自从上线以来，一直都是靠我们用爱发电。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欢迎你到世界的异乡人爱发电页面来给我们发电支持，或者是到公众号不解不开门每期节目推送的页面来给我们赞赏，鼓励我们制作出更多期节目。现在小宇宙开通了节目赞赏功能，它的赞赏按钮就是在每一期播客节目的下方。如果你想表达一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那欢迎来赞赏我们，也可以添加小助手微信 SUN DAE27 进入世界的异乡人听友群，解锁更多听友专属活动和节目相关信息。